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上周一5月15日，中印边境发生流血冲突，印度官方周二称至少20名印度士兵在冲突中丧生，但中国没有提及具体人员伤亡数字。双方随后在周三进行了谈判，印度媒体报道称谈判后中国释放了10名印度军人，这是中印两国自1975年以来首次造成人员死亡的冲突。此前的6月6日，中印军方官员还曾举行会谈。冲突发生后，印度反应强烈，但中国回应低调，原因是什么呢？趋于激烈的中印边境冲突会带来哪些影响？我采访了西南威尔士大学国防问题专家张建副教授，他首先提到中印边境的现状。
从60年代中印战争以后呢，这个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这个60年代或者70年代以后呢，尽管双方的这个争议一直存在，但是呢，没有发生过造成伤亡的这样一些武力冲突。这个事件呢，那么也反映了双方的领土争议呢，经过几十年的这样一个协商沟通或者是管理呢，应该来讲呢是失败的。而且双方呢，在这个领土争议方面呢，从这次的冲突表现来看呢，是变得越来越强硬，使得近几年来的这个一直出现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摩擦呢，现在出现到暴力升级，到出现了伤亡事件。所以说呢，这应该来讲呢，是一个长期在这个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严重性的这样一个升级和发展。
这次的冲突呢，印度这边就把事件的始末包括伤亡人数全说出来了，并且总理也声称这些牺牲的士兵不会白牺牲。但中国这边呢，就处理得很低调，也没有说这个伤亡人数，也没有类似于官媒那种社论那种评论去抨击的那种，也很少见哈。您觉得为什么印度处理得很高调，中国处理得很低调呢？
双方呢都在边境地区呢，近几年来活动开始增加，都开始大规模的提高了在双方实际控制地区的这样一些活动和设施的建设。其中主要的目的呢，一方面呢，就是双方呢要造成既定的事实，就是说在这个自己实际控制区里边要加强这个军事存在，使得自己的控制呢变得更加的牢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对方的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呢，由于中印两国都是崛起的这个大国，那国力都在增强，在地缘政治上来讲，特别是印度是中国为主要的战略威胁，那么战略对手，尽管呢印度不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因为美国和这个其他大国包括日本都比印度对中国来讲在战略竞争的角度来讲都更重要，但是由于印度的这个国力和双方面临的这个领土争端，中国呢也对这个印度呢也保持相当的这样一个警戒。从印度的角度来讲，从这个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他在外交政策上就一直比较强硬，包括在这个印控巴士，在这个克什米尔问题上，那么最近把这个克什米尔问题采取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步骤，取消他自治区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在国际上他也比较强势。所以说呢，对待边界争端呢，那么应该来讲，印度呢也是反映了他这个比较强硬的一面。那么这是莫迪上台以来外交政策的一个延续。第二个呢，边界争端也反映了印度对中国在边境有争议的地区活动增加担心。第三个呢，有可能呢就是从印度的角度来讲呢，他们认为他们是受害的一方，这是从印度的角度来讲，所以说会表现得比较强硬。对于中国来讲呢，反应比较低调呢，主要原因呢是和印度的这个边界争端不是中国现在这个外交关系里边很重要的部分。从现在来讲呢，也只是认为是一个边境上的这样一个冲突，所以说呢，他也没有意图，也没有原因去把它扩大成两国军事大国这个对抗的这样一个情况。并且中印关系呢，因为去年习近平访问印度的时候呢，双方呢还是表达了一个双方合作的这样一个气氛。中国呢可能也不想由这个边界冲突来破坏两国关系。
其实从中印边界的沿线来看，中国那一方其实从地势来看是占高处的。是不是说因为它的地势占优势，所以说呢，它对这样的冲突的升级其实并不以为意呢？
首先双方有清晰的这样一个默契，也应该也是有共识，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双方呢都是无意通过武力升级，甚至以这个军事冲突来解决边境上的这样一个冲突，因为边境上的摩擦、身体上的对抗已经相当长时间。那么双方呢应该是达成了这样一个协商。那么从双方现在的情况来看呢，也都无意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大规模的彻底的改变这样一个现状。中国是把目光放在长远，就是说优势是在站在中国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设施能力，包括可能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地势的这些优势，那么都会优势越来越朝着中方倾斜，所以说他也不急于把他这个冲突搞得扩大。
其实您刚才提到一个地缘政治啊，您也知道最近几年来呢，尤其是美国、日本他们提的一个印太战略啊，
对，
有些分析的人们就是在围堵中国，印度呢其中是比方说美国、日本等国他们是拉拢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我看到一种分析说呢，其实分析的有些邪恶哈，就说呢，其实呢特朗普比较强硬，所以呢穆迪呢在向美国争取好处的过程中呢，他要表现出一些姿态，跟中国只要敌对程度增加一些，就可以增加一些跟美国要谈判筹码的一些条件。另外正好呢这个时间段呢又加上新冠疫情比较严重，印度国内也是，这个时间点呢很蹊跷，不知道您怎么看他这种说法。
印度呢以美国为主的这个西方国家来讲呢，是印太战略中的一个越来越有价值的这样一个部分，而印度呢如果说在这方面对中国强硬呢，在整个外交上也应该说是会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并不能够由此推断出来这一次的冲突呢就是出于这种目的而造成的。这次冲突呢应该是一种在必然中的一个偶然。那么印度在亚太地区里边呢，它整个的这个作用呢也不是很强，包括印度现在都不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这样成员。
嗯，
但是呢由于中国的这个国力变得日益强大，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呢，美国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些国家在地区里边发挥更大的作用，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大国呢唯一的一个候选人就是印度。那么因此上呢，美国、澳洲、日本等国家呢都已经把这个亚太地区呢的概念扩展成印太地区。那么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让印度在这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制约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在这个大背景下，印度在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方面、在军事力量发展方面、边界争议方面，印度对中国呢它都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底气和可能性呢变得更加强硬。至于是说它特别的选在上周的这样一个场合要挑动一次对抗，应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它是有意的挑起来的对抗的话，那么可能印度方面的伤亡的数量呢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它会有计划，它会有组织，那么它可能会有相应的装备。从目前的报道来讲呢都反映出来了，就是中国军队使用的石块、棍棒等，而印度呢好像没有相应的准备好的这样一些措施。第二个呢，如果说它有意挑起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印度是受害者一方，给自己故意造成相应的伤亡，如果是这种目的的话，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采取大规模的其他行动来找这样一个契机。但是呢从印度的角度来讲，包括中印双方现在都没有军事冲突准备的这样一个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事件就像我讲的，它是在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呢，就是说必然呢就是双方在这个中印边境方面的冲突，双方的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势，那么因此上呢造成的对抗的几率呢就越来越高，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呢越来越怀疑，因为双方的国力都比以前更强，造成的危害就更大，必然呢就是双方的对抗的几率就越来越高。我们可以看到从东朗到现在越来越多，在管控根本就没有达到共识的情况下，那么双方呢按照自己既定的就是说强硬的显示自己的存在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冲突。这样的冲突还会发生。
在星期三的时候，中国只释放了十个印度的军人哈，这是印度媒体的报道。是不是说这释放了一个缓和的迹象，之后它这个边境冲突会稍微的减少一下，或者两国的这种情绪会稍微的降下来一些呢？
对，首先这么快释放被俘的这样一个军人， 也没有更强烈的这样一些要求，比如说要求印方怎么样怎么样，那当然是提到了要承办这个责任人等等的，但是呢在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回应前，已经释放了被俘的印度士兵呢，也就显示出来，首先呢应该没有中方的人员被俘，要不然这个首先释放呢，如果对方不回应也是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应该是要表示缓和，这些方面呢就表现出来中印两国在对待这个边境地区呢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这样一个政策举措。一方面他们都有共同的期望和利益呢，就是说不使得这个边界冲突呢发展到影响两国整体关系的这样一个程度，都希望能够相应的管控。所以说双方呢尽管长时间的这样一个纠纷，但是还是保持着比较畅通的边境地区相应的对话机制，在外交部之间也有相应的对话机制。但是呢双方呢又有一个自我抵触的这样一个政策目标呢，就是必须更加强硬的显示自己在对这个地区的这个控制和存在。双方就是既要表现出来自己的强硬，又不能让这个强硬呢发展成更大的冲突。那么这一次的造成伤亡事件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开端，也就是说一旦以前都能够把冲突维持在不发生伤亡的情况下，现在一旦出现了死人，并且双方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出现伤亡的暴力事件可能会重复。所以说呢这个边境地区呢会变得比以前更危险。非常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事件不会升级成军事冲突，也不会升级成边境战争，但是呢对中印关系呢确实是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印度可以在这个经济上，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比如说华为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合作方面，那么肯定是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在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印度会更加的靠往这个西方和美国，那么这样的话呢事实上这个冲突来讲呢，对中印双方的两国关系呢只能是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并且以后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
非常感谢张教授，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